各位善知识，现在天台寺教仪啊，是刚刚讲到法华寺教的第一藏教，现在讲的是藏教，藏教是讲的第二段明行位，说明藏教的根性的人依藏教的教法去修行的阶位。因为藏教有三圣根性，第一声闻根性修行的阶位啊，讲到农历的年底就讲完了，现在是讲第二比支佛，属于比支佛的根性。这个因为科判他是把这个字要排得整齐呀，所以这个三圣就是声闻、知佛、菩萨。那么知佛应当就是比知佛了，这个名相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简写写到知佛就是比知佛。门跳关起来，门。风太大。比支佛这里文字有三段，第一双标，第二别释，第三同意。科判写在黑板上，第一双标，所谓双标啊，就是比支佛它有两种，一种是圆觉，一种是独觉。因为有圆觉、独觉两种，现在四教仪的正文里面呢，它标出这两个名目，所以这个科判呢就叫做双标。正文就四教仪的正文在第十六页，十六页翻过来后边，第五行就是双标。那么正文写作次名圆觉，一名独觉。这两句啊，就是比支佛的修行阶位，开头的双标，次声闻以后，其次要说比支佛，所以叫做次，因为比支佛，印度话原来是比支迦罗，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不同的梵文译本呢。现在不必一一去比对了，因为我们反正是不懂梵文的，写的中文念起来啊磕磕巴巴的，很不顺口，就算了，不要去对它，就是按照原来平常的习惯，比支迦罗翻成中国话，它有两种意义，一个是圆觉，另外一个是独觉。因为这个比支迦罗里面包含这两种意义啊，所以就标出这个圆觉跟独觉的两个名词。觉就是佛，比支佛嘛，那个佛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觉，所以叫做圆觉独觉。圆觉是出在世间有佛的时候，他听到佛所说的十二因缘的教法，由此修法灭门，证到比支佛国，断了三界的见思惑的证实，同时也把这个三界内见思惑的习气呀去掉一部分，这是圆觉断惑的情形，稍稍的胜过声闻。 那么，如果他是处在无佛之世，世间没有佛，而他自己修行啊，观察世间的无常变化，由此觉悟了。例如说，秋观黄叶落，春度百花开，就了解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由此觉悟证到比丘佛国，那就叫做独觉。简单说，处有佛是依十二因缘修行的，叫做圆觉。没有佛在世间，他自己独自觉悟的，这个叫做独觉。那么它的内涵的意义啊，下文都有解释。现在接下去第二，别是别，个别，就是把这个圆觉跟独觉分开来说明。先讲圆觉，讲完了再讲独觉，所以叫做别。因此别时就分成两科，第一圆觉，第二独觉。圆觉的这个名相的解释啊，按照文字分三段。第一，标所秉教；二，解释教义；三，结名。下面的文字有这三段。先标出圆觉人他所秉承的教法是修的什么教法，就标出他所修的所秉承与佛的教法。因为圆觉是出有佛是吗？那么他在佛是秉承什么教法呢？是标出他所在佛那边秉承下来的所修的教法。那么正文就是其次第二行，执佛出世，秉十二因缘教，这就是圆觉里面的标所秉的教。执佛出世这一句话就是解释这个圆觉啊，它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它是出在佛在世的时候，听到佛的十二因缘而开悟的，所以秉承佛所说的十二因缘的教法，依此修行而得到正道比丘佛国，所以叫做标所秉教。下面第二啊，解释教义，就是他所秉承的十二因缘教的名称意义加以解释，所以叫做解释教义。这个教就是圆觉人所秉承的十二因缘，它的内涵的意义，在这个释教义里面呢，它有简单的标示，就是十二种因缘，每一种因缘下面都标出标出它的名相的解释。做过最简单的解释，那么下面就是解释教义。因为这个十二因缘的名称呢，一个一个分得很清楚而且文字不多，不必再细分，就是按照文字的次序啊加以解释就可以了那下面就是解释这个教义那么解释这个教义，不过他后边呢，他还有跟这个四谛对辩的文字，因此就按照这两种意义啊，把它分成两段。所以解释教义里面有两科，第一，通列所灭之境，那么就是十二因缘，顺着十二因缘的名相流转门的解释，然后才说明他所灭的这个修法。那么然后说完了，就对这个 声闻的苦集灭道四谛，来辨明他开合的道理，所以叫做对四谛辨开合。现在就是按照这个通列所灭之经啊，就是十二因缘，先顺着这个文字做解释，那么最后一句啊，此是所灭之境，就是科判里面所谓通列所灭之境，把境列出来，然后一句话说明上面就是缘觉人，他按照这个次序呀、找出他的源头来啊，把这个无明灭掉，然后就可以证到比丘佛了。现在就随着这个十二因缘的思绪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所谓看着这个正文，所谓指下文来解释上文，上面所讲的秉承十二因缘教是拿十二中的因缘呢，所以指下文来解释上文叫做所谓啊。十二因缘也叫做十二缘生，也叫做十二缘起啊。总之众生轮回生死啊，总不出这十二个阶段来论三世的轮回流转啊。那么这是月三世说明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的名相啊，我在前面曾讲过的就讲这个五庭星观于是众生因缘观的时候啊，就曾把这个名相做简单的说明了。不过那个时候讲的用途啊，主要是对于说明这个一念十二因缘因为这个十二因缘呢，它有三种的说法，通途的说法就是三世十二因缘，另外一种说法根据大集经有一种解释，那是二世十二因缘，只约现在世跟未来世论十二因缘，那也是一种讲法。那么另外又有一种讲法，就是一念十二因缘，就是众生动念头造业这个一念不是刹那的一念，而是指心中动起念头来，那么把这个心念所动的所要做的事情做完，把这个业做成了为一个阶段，那个叫做一念。就在这一念当中可以辨别这个十二因缘的道理。那么在五庭星观里面讲的十二因缘呢，主要是约这个一念十二因缘来显示对治这个愚痴的因缘。那么二是十二因缘也曾简单的说过，那么当时我就说三是十二因缘呢，在后文就是指的现在，就现在讲的这一段文，这里就讲到这个三世十二因缘的解释文字上的说明啊，就是月三世论的，而且里面包含三道三藏来配合起来解释。这个十二因缘第一就是无明它这个每一个都有数目字啊，一看就知道的，一是无明，二是行，三是事，四是名色，五六入，六触，七受，八是爱，九是取，十是有，十一生，十二老死，这个叫做十二有资，也叫做十二因缘，也叫做十二缘起，也叫做十二缘生所谓十二有资，就是这十二个激流，十二个支流，就是众生轮回生死啊，有生有死的根本原因 所以叫做十二有字。那么现在就是顺着正文啊，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第一就是无名，无名文字下面的小字的注解呀、啊，就是烦恼障、烦恼道。说这个无名啊，就是众生的根本烦恼。啊，那么如果越三道论，它就是烦恼道。啊，如果越三障论，它就是烦恼障。啊，那么就烦恼障、业障啊、报障嘛。啊，那么这个无名啊，如果越三障论，它就是烦恼障。障跟道有什么不同呢？啊，有不同的地方。烦恼障是指它常常会升起现行，这个烦恼的功用，它的种子啊，时时会升起现行。因为这个无明的根本烦恼种子，它会鼓动贪嗔痴的根本烦恼，时时升起现行。能鼓动贪嗔痴的烦恼种子时时升起现行的功用，那个叫做烦恼障，那叫做障。烦恼道，那么烦恼道是指这个在世田里面存有的原来的种子没有动的，没有升起现行的，就是本能啦。简单说，本能。烦恼道，那个道是指它的本能。我们众生的世田当中本来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能。那么这个本能就会鼓动让他升起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去造业，能鼓动升起，越他鼓动升起方面讲叫做烦恼障，越他根本还没有动之前，没有鼓动之前，他就有这个种子存在，那个叫做道，那个、叫做烦恼道。道与障就是这样子分别啊。那么如果是相同的话就不必分了，因为它越这个已经升起的、会升起的跟还没有升起的原来的种子不一样那么因此分道分障。那么举一个简单的潜力来讲啊，例如种菜的人，他这个菜的种子啊，种子是有的，可是他这个种子啊摆在他的仓库里面还没有拿到田里种，摆在仓库里面没有拿到田里去种的那个种子比作道，已经拿到田里去种了，或者是准备要拿去种的，或者是已经种下去的那个种子就是障，就是障。因为它不发动啊，不会障碍你纵然会有这样的功用，可是它这个功用还没表现出来，因此叫做道。已经把这个功用表现出来了，它会障碍你修道，因此就叫做障那么这样子经过比方之后啊，应当就可以明白了，就是障跟道的不同而过去一切烦恼种子通通叫做无明所以无明一行啊，曰过去世论，这个过去世就是尽过去际由这个八识乌拉耶识有这个种子以来不晓得它是多久了，所以佛法称它叫做无始，没有开始，找不到开始如果有开始的话，开始在哪里这是圆的圆圈圈这个圆圈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看它开始，所以我以前曾说过这个禅师就这个无草根鱼草根不是无鱼水塘里的鱼的鱼姓鱼的这个鱼草根的这个犯官一问说无名在哪里无名从哪里来的，那么他就当下就呵斥他，你没有资格问这个话，那么当下他就发脾气了，这个脾气一发禅师就说 无明就从这个地方升起，这就是无明。那么他这个说法呀，就是显示这个无明呢、啊、本来就是找不到开始，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从来就是如此，用不着去下功夫找它的原始，因为你往前一直往上推，一直推，在无量无量无量界前啊，恒河沙数无量界前，也找不到它的原始。因为你既然是个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好像矿中之金啊，在金矿里面的金，金矿的金跟金矿金的周围的那些泥沙脏东西，它是同时有的，你不能分别说是哦是金先有啊，还是那是沙土先有，不能这样子去下功夫分别。那等于是一种浪费时间，佛法里面叫做戏论，浪费时间没有作用，这不必找它的原始。那么于过去论，我们无量劫来啊，轮回生死的根本种子就是无明，本来一向就这样子。所以过去世的烦恼，越它正在鼓动升起现行，或者是它将要鼓动升起现行，就称它叫做障。那么还没有升起现行，种子存在这个世田当中，有这个能力存在，那就叫做道啊。那么这是第一，无明，无明原行，无明因缘能生诸行，十二因缘经，他说无明因缘呐、啊，能生诸行啊。无明是清音。由无明的清音再加上外面的环境的助缘，由此他就会去造作，升起行，行者造作意，他会去造作，造作出这个种种的行为来，所以行就是造作。那么行字下面的小字的解释啊，写作业障业道啊。无明是过去已经造成的业，正在发动造起来的业已经造成了，这个业造成了，正在发生障碍你的道业，这个叫做业障。业就是事业啦，造作啦，功用啊、那么能够升起这种的功用的种子啊，存在世田当中啊、是本有的，本来就这一套啊、它这个能升起现行的功用本来存在着，那么指它的能造业的功用说，就叫做业道，业道啊、业道也是指的前面无明种子啊、但是这个无明种子里面本来它就有这个能力，他能升起现行，他能够去造业，他能够鼓动身口意贪嗔痴啊，造出种种罪业来。虽然还没有造，可是他有这个能力啊，他这个能力啊，就叫做业道，就叫做业道，已经造出来了，已经升起现行，已经造出来的，那个就是叫做业障啊。例如我们现在。是个人啊，我们这个人一生当中所有的表现，所有的受用情况，或苦或乐啊，这一些都是过去所造的业所障碍，而因其现在的种种情况苦乐的这个受用啊，那么这是业障啊。道还是指本有的种子没有生起来的啊，它有这个功用，所以叫做道啊。已经生起来的这个业力造成了，过去生造人的业成就了，现在正在受人身啊，这个叫做障啊。下面一句话说，此二字属过去，这是月三世论。上面这个无明跟行这两字啊，是属于过去式的这个因缘啊，所以无明跟行子曰过去式论，因为过去是有烦恼种子， 而这个烦恼种子升起现行，造了人的业，这个人的业造成了，现在就来受人生啊。那么现在会得到这个人生的果报啊，是因为过去造了人之因，这个业因造成了，现在才遭报啊。因此这两只就是过去式的因啊，过去的所说的要业因，所以属于过去式。现在是使结果了啊，下面有五只啊，从是到受，三四五六七，这五只都是现在式的结果，有过去的无明行的因，现在所有的结果就是是到受，这是结果啊。那么第三这个是啊，是是认识了，现在这里是指的第八乌拉耶识，第八乌拉耶识，去后来先做主翁啊，八十规矩颂里面去后来先做主翁，就是指的第八乌拉耶识。那么人来投胎做人的时候，也就是第八乌拉耶识先来的。所以下面解释说，脱胎一分气息啊，刚刚来投胎的时候啊，投在母胎里啊，刚刚脱胎的时候就是这个第八乌拉耶识来的啊，来投在这个母胎里成为一个婴儿，那么然后就成为一个人啊。那么众生呢，因为由过去的行业力所感，由过去的业力引导他啊，现身可以做人了，所以他这个所谓中阴身，中阴身了啊，中有身啊。那么看到这个父母正在交合的时候，他起了这个念头，生了这个颠倒的念，所以人来投胎的时候啊，这个中阴身看到周围都是黑暗的啊，都是黑洞洞的，没有光明，只是他这个受身因缘成熟的地方有光，那么看到他的父母啊，这个交汇的荧光啊，他看到了，其他的都看不到，只看到父母的那一刹那。看到的时候，如果他是这个中阴身是个男的，他就是爱母而憎父啊，对母亲生起爱心，而对父亲生起憎恶啊，他就要抢啊这个受用，因此把这个父亲推开啊，这一刹那他就投胎了。如果这个中阴身是个女的啊，他看到当时的情况，他就生起这个爱念，那么就爱父憎母啊，来抢他的母亲的那种的情况，因此把母亲推开，他想要享受，这一推他就到母胎里面去了，就受身了。所以众生来受轮回生死啊，都是一念颠倒啊，因此佛法里面就说，这就是众生的轮回生死的种子了啊，无量劫来生死本呐 啊就是这一念，这一念断不掉，永久轮回下去的啊。所以来脱胎来投胎的时候，这一份的气息就是第八乌拉耶识啊。那么本来按照唯识讲，第八乌拉耶识它是无记性啊，没有这个善恶观念，是无记性啊，这只是指这个第八乌拉耶识本体而说。可是他既然有中阴身，在中阴身里应当也有前六识第七识的作用啊，否则这个第八乌拉耶识他怎么投胎呀？所以这个投胎的时候那一刹那也是中阴身的第六意识升起现行啊，他才能够看到这个情境啊，升起这个爱物啊，动了这个啊不正确的念头啊，这就是受身的时候，就是是刚刚来投胎啊。按照经论里面讲啊，刚投胎的时候就是是，投胎以后就是明色，第四就是明色啊，明啊就是心，就是第八乌拉耶识， 那个时候这个势在母胎里还不会起作用啊，不会起作用，名而已，有这个名了还不会起作用。色就是指这个胎儿啊，就是这个父母的父精母血啊，这个这一点点他就值为他所有的身体了啊，就是色。所以这个名色下面呢就写作名是心，色是值啊，名就指地包了，也是有名而已呀 啊他还不会起作用啊。那么他这个色质也只是那么一点点的啊，父母的精血啊，那么混合起来他就认为是成为他的身体了，就是知。按照这个菩萨处胎经啊里面所讲的，从人投胎以后一直到第五个七日，五七三十五天啊，这一直到第五个七日啊，通通叫做冥色，这一段时间叫做冥色啊。那么第五是六入，什么叫做六入啊？六根尘死胎中，六根尘死胎中啊，就是说在母胎里面到了大概是在第六个七日或者是在第七个七日，慢慢呢这个胎儿就长泡泡，长这个六根的泡泡，就是外面的五行啊，五行的泡泡，头啊手啊脚啊，长五个泡泡出来，慢慢这个手脚长出来啊，脸相长出来，那么脸相里脸面上啊啊有眼睛鼻子啊，嘴巴耳朵这些啊一一啊都有这么一个一点点的样子了，有个样子出现了，那么六根已经具备在母胎之中了，这个叫做六入啊。那么大概是在一直到第十九个七日，按照处胎经里面讲啊，处胎经里面讲大概是在第十九个七日，就是六根具足，六根就完全完备了啊，在母胎里经过十九个七日啊，这个全身的六根呢就完全完备了啊。那么由此一直经过三十八个七日啊，到了这个三十八个七日啊，就是胎期满了，要出师了啊。三十八个七日总算起来呀，一共有266天啊，算起来实际上只有九个月啊，九个月还少了四天，因为它有四个月是小月，29天的。平常说十月怀胎呀，是从前后总和算起来十月。真正实际上一天一天算的话只有38个七日啊。佛真是一切智人呐、啊、嗯，两千几百年前，也许是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也没有科学，也没有显微镜啊，那么对人体里面尤其胎儿的情况的发展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肉眼去看出来的。可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出胎经里面啊，他把人生长的过程从第一个七日一直到第三十八个七日，每一个七日这个胎儿的变化情形啊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吴君莲以客家话讲这个水忏的时候啊，三脉水忏啊，因为讲到这个胎儿情况啊，我曾把这个现代的医学人体的生理学对照这个佛所说的出胎经这个三十八个七日，把它对照起来差不多完全能够配合，只有很少数很少数一点点啊不能够完全相合而已，这个不相合的点子啊也只有相差一两天，时间很短，相差到七天的可以说是没有， 他这个佛说的，人体投胎以后一直到出世所经过的过程、长大的情况、胎儿的变化，跟这个人体生理学、现代是科学，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出来的是事实。佛是完全凭他的一些字说出来的，可是比对起来呀，可以说90%以上。完全相合，所以我看过之后，真是佩服释迦牟尼佛，真是一切智人，真有五体投地顶礼，真了不起。那么，如果他不是一切智的话，他怎么能够说得出来啊？凭想象，凭自己去想，不可能想得出来的，所以，这些构成，在这个佛经里面呢，说得非常清楚。那么从六入以后，到了畜第六个位置，畜就是出胎了啊。那么10个月满了，从母胎里生出来了啊。那么从母胎里生出来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接触到外境啊，哇哇堕地了啊。平常说的小孩子婴儿哇哇堕地生下来了，这个时候就刚刚跟外境接触。所以叫做畜，那么畜下面的小畜就是出胎，刚从母胎出来了，畜，第七兽，兽是领纳前经了，下文的解释说，领纳前经好恶等次，什么叫做兽？就是他能够接受前面的境界，心境相对呀。婴儿生出来之后，慢慢稍微长大一点，一直到小孩子大概是5、6岁到12、3岁这段时间，按古代的解释是这样子啊，他把这个畜是分配在3、4岁之前，出世之后到3、4岁之间是属于畜的阶位，兽是从这个4、5岁开始。一直到12、3岁这段时间，只能受他这个爱欲心还没生啊，并不是说他不懂得爱什么了。例如说，他肚子饿想吃饭，看到好玩的东西他想玩，这个也是爱。但是现在是越这个根本生死问题论爱取，所以这个小孩子从5、6岁到12、3岁。他只是在受的结尾，还不到爱。那么前面五支啊，小注里面就写，从事自受，名现在无国。前面五支，第三是，一直到现在第七受，3、4、5、6、7，这五个因缘呢、通通是属于现在五支果，现在是五支的结果。因为过去是所造人的业因，那么现在生做人，生做人从受胎出胎以后，一直到12、3岁所受的环境这个受，那么一直要灌到这一生12、3岁以前固然叫做受，但是近这一生都在受，都在受啊！这就是现在世的五支果，只是约现在世这个身体的健康情况，他的这个贫穷富贵或者是在世间上的这个种种的苦乐情况通通包含在内了。那么近这一生的这个受的苦乐情境，都是由过去式的业力所成。那么能够造业，继续起或造业，那是从爱开始了所以第八，爱，这个爱呀，就是指的对这个异性之间会动起欲念，说爱，不是指其他的物品的爱啊。所以这个第八爱字下面的注解说，爱色、男女、金银钱物等事， 到了14、15岁以上的孩子，那么这个少年他就会动这个欲念，对于这个异性升起这个爱慕，那么由此进一步到这个对于这个世间的金钱呐，物品的享受等等啊，他都会升起贪爱心，所以叫做金银钱物等事，他都会起爱，金银钱都是财物啦，物是指其他的一切物品受用的，通通他都会升起贪爱之心，那么这是人大概是在14、15岁到了18、19岁这一段时间，古人的解释啊，就把这一段时间把它判到这个爱的这一段，爱这一段就在这13、14岁、14、15岁到18、19岁，只是爱啊，因为虽然是会爱啊，他真正会娶的时间还不到积极，不到积极去娶，所以第9的娶呀，下面的解释说，凡见一切境，皆生取着心。凡是看到一切境，这个一切的境界呀，就是指上文所说的这个异性或者是金银钱物等等这一切境界，他都会升起取着之心，贪着了，看到都会贪爱，都会动念头那么这就叫做爱取由此就是由爱生取。那么下面总括起来说明说，十二未来因皆属烦恼，如过去无明那么这是总解释上面爱跟取这两支八九这两支都是未来世之因，那么现在又在造因啦那么现在是在爱在取，就是造因，那么都是属于烦恼道也是烦恼障。那么好像过去式的无明相同越过去式叫做无明，越现在式叫做爱取所以无明爱取三烦恼这属于烦恼障、烦恼道。其次第10有解释说，业已成就是未来因，属业道，如过去行。那么前面的取呀，是从一个人大概是在成人之后20岁以后，他就会对这个世间的贪心很直升了，样样都会去贪着那么由此去取了。那么既然取了，就会由这个业因成就了有就是造业的业因已经成就那么这是未来世之因属于业道。跟过去式的行一样约过去式论是行，约现在式论就是有所以叫做行有二支熟业道无名爱取三烦恼行有二支熟业道那么第11生就是未来是受生事了，未来是那么今生死了之后啊，今生的果报受满了，死了之后再去受生。那么要再去受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前面造了业啊，爱取有啊，所以就未来世就受生了那么既然有生，必定未来世也有老死，这个老死是未来世的老死是那么是这两支是属于未来世的结果所以生与老死是未来世的二之果。未来二之国，那么所以有这个孤山智源大师啊，他有这么一首颂说无名爱取三烦恼行有二之熟业道从事至受并生死，即之同名一苦道你把这一首句诵记起来啊，就能够把这个祸业苦烦恼业报障这个分得很清楚了。无名爱取三烦恼，行有二支熟业道从事至受并生死，其次同名一苦道， 从事自受的事，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支，跟这个生老死这两支，从事自受并生时啊，这七支同名一苦道。那么这是流转门，众生轮回生死就是这样子流转不息啊。那么缘觉人根性力，他一看到这个根本问题就在无明，此是所灭之境，最后一句啊，此是所灭之境啊。那么缘觉人他就从这个无明下手，他往前推，一直推出这个原因来，为什么会有老死啊，老死重生来，为什么会有生啊，因为有业啊，那么就是从由来，为什么会由啊，因为取从哪里来，因为爱，这样一直往上推，推到为什么会有行啊，因为有无明，哦，根本就在无明啊，因此他就先断无明啊，那么无明断，一切轮回生死的根本都去掉了，这个叫做还灭门。还灭门就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事灭则名声灭，一直到生灭这老死有被苦恼灭啊！只要把无明灭掉，所有的烦恼通通去掉啊！那么轮回生死就是流转门啊，能断烦恼超出三界，就是断无明，无明断了就超出，所以叫做所灭之境啊。这就是关于这个解释通列所灭之境啊，到这里说完。刚才讲比支佛的缘觉，这个缘觉里面呢，解释教义，第一通列所灭之境，就是